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二集《发现禁书》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的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在一心一意的学习中，时光悄然流逝。威廉用他宝贵的一点点钱买了蜡烛，这样他就可以学习到深夜。一年以后，也就是1515年，他结束了在牛津大学的课业，获得了硕士学位。在他学业结束前3个月，他被按立为教士，这赋予了他在罗马天主教会讲道的资格。但是他在牛津期间并未行使这个特权，此时新的前景摆在了他面前。硕士学位让他可以在大学研究神学，同时他也可以学习希伯来文。但是他也受到教会严格指令的限制，罗马天主教会不允许学生阅读或研究圣经，他们要获得阅读圣经的许可，就需要先宣誓绝不会有任何与教会相左的观点。年轻的威廉搬到了剑桥，在那里他可以获得神学上的指导。在他离开牛津时，他已经成为极富才华的语言学家和卓越的学者。除了他的母语英语之外，他可以说流利的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。此外，他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。到了剑桥，威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学生们住在与大学相邻的学生公寓。最受欢迎的一个地方是白马客栈。人们常常看到他在白马客栈与同学们讨论交流。在那里，他交到了新朋友，与约翰·弗瑞斯和托马斯·比尔尼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友谊。托马斯是三一学院的神学博士，他活在对自己罪的深刻认知中，有时候对罪的认识那么猛烈地攻击他，让他不知所措。为此，他曾向一位教士求助，此人建议托马斯苦修。然而，这并没有带给他灵魂上的平安。在学校的书店里，托马斯偶然发现了伊拉斯莫的希腊语新约圣经。他惊呆了，这不是禁书吗？神父们已经明确表示，对读此书的人要施以刑罚。他犹豫了，心里斗争着要不要不管3721买下这本书。赞成的力量占了上风，他最终鼓足勇气买了那本书。他打开书，正好就是保罗书信。他读到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 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。就在那一刻，仿佛一束光照进了他饱受煎熬的心，那是他以前从未体会过的感受。他哭喊道：我就像保罗一样，甚至比他更坏，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但是基督救罪人，我终于听到了救主的信息。圣灵在托马斯心里大大做工，让他出死入生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同事们就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托马斯，他朝气焕发，脸上流露出敬虔的神采。他的学生们注意到了这一点。托马斯·比尔尼博士行事谦卑，总是与人为善。威廉和托马斯成了亲密的朋友，他们常常相互鼓励。一天晚上，威廉·丁道尔正在专心致志地学习，突然间他的房门被推开，一位朋友走进来并迅速地关上了门。他神秘地轻声说道：威廉，我有点东西给你，但是要小心，这是本禁书。他边说边将书放到威廉的手中，那是本希腊文版的新约圣经。威廉·丁道尔惊讶地看着他：你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？是伊拉斯莫出版的，他一直刻苦研究，就是为了要得到最准确的新约圣经文本。我们现在有第一版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了。要谨慎，下周到白马客栈，我们会讨论这本书。说罢，同学又像来时那样迅速地离开了。威廉·丁道尔仔细查看着新得到的书《新约圣经》，他快速地翻阅，书中的几句话击中了他的心。在经文旁边，伊拉斯莫加了编注，是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导和做法的指责。伊拉斯莫只用了寥寥数语，就清楚地指出了天主教会的错谬。那个晚上，他没再学习，这本堂来之书的内容深深地抓住了他的心。他越读越觉得不安，这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改变。一个未知的宝库向他打开了，他看清楚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假冒伪善，他们恶毒地隐藏了所有真理的源泉，他们有意要让百姓愚昧无知。威廉一直读到深夜，他并没有读到有关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代祷的内容，没有任何用钱买宽恕的内容，没有告诫，也没有当时教会所充斥的任何其他恶习，没有有关炼狱、敬拜圣徒或是凭行善得以进天国的内容。他浑身一阵战栗，他发现了罗马天主教教会何等谬误，罪恶何其深重。他尝到了圣经话语中真理的滋味，那些话激励了他的灵魂，这是真道。他知道了此前闻所未闻的事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他继续如饥似渴地读这些话语，每一个字都细细揣摩，他们无比甘甜。他真切体会到了谬误教导的苦涩。他又读到：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看哪，不是借着耶稣的母亲，不是借着圣徒，也不是借着任何其他中保。他觉得受到了呼召，要与这个腐败的体系做斗争，但是他必须要确定自己的立场，他必须要彻底查考每一件事，从而做出最好的计划。他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剑桥，他必须离开，好仔细思考，他必须要离开周围的人群，冷静详实地研究新约圣经。一天晚上，他的兄长不期而至。爱德华比威廉大两岁，他偶尔会到剑桥附近出差，便顺路来看望威廉。威廉吃惊地抬起头：“嗨，爱德华，你又进城来了。”爱德华快活地回答：“是公干，兄弟。”他端详威廉，他看起来正常吗？有些不对劲儿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消沉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们之间无话不谈。威廉说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我对这儿不再有归属感，我想离开。”爱德华轻吹了一声口哨：“离开？那你想去做什么？”威廉简要地告诉了他自己的烦恼：“我真的想找一个地方安静地做研究。”爱德华点点头，由衷地说：“好啊，兄弟，我觉得有一个地方适合你。”不久，爱德华告辞。此时威廉如释重负，或许很快就会有解决的办法了。威廉有清晰的头脑和非凡的天赋，他有能力成就远大抱负。一众学术机构的大门向他敞开，立身扬名的星光大道就在他面前。然而，他并不知道，圣灵正带领他向另一个方向前进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，电邮是汉语拼音的“岁月”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带导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的陪伴，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三集。再会。
因神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盼望代替绝望，平安代替恐惧。